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剖析中共抵赖活摘的说辞、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
2016年8月，巴西法轮功学员利用奥运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机会，举办多项活动，向世人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因比赛场馆附近的街道全部封闭，学员们选择在旅游景点开设真相点，展示功法，做酷刑展和发放英普中文的真相资料。在里约最具标志性的景点糖面包山处，各国的游客都看到了身着黄衫的法轮大法学员的活动，很多人看到酷刑展表示强烈震惊，纷纷谴责中共暴行。一位基督徒久久地看着学员的表演，汗水和泪水一起流下来，他说，我想起了耶稣。临走时他说，祝你们成功。
八月中旬的德国斯特劳宾啤酒节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仅次于慕尼黑啤酒节的最大民俗节日。法轮功学员连续三天在斯特劳宾市中心，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圣亚科伯大教堂前设立真相点，向过往行人和游客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江氏集团17年来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的罪恶。
瑞典一年一度历时六天的哥德堡文化节于8月17日到22日举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不少人现场学功，有的人学了第一套功法就感受到法轮功的神奇，次日再来学练其他四套功法。
8月16日晚，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派拉蒙剧院迎来纪录片《难以置信》的首场公映，人们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待入场。难以置信，以一名西方调查记者的视角，揭示中共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谋取暴利的事实真相。影片结束后，在绿党负责人权事务的国会议员马拉马·戴维森的主持下，参与调查的调查员伊森·葛特曼、摘雅·吉伯森以及生物伦理国际协会主席、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生物伦理学高级讲师安吉拉·拜兰泰在现场解答了观众提出的问题。新西兰医学界的重量级人士、女爵士玛格丽特·斯巴柔看完影片后表示非常震惊， 他觉得这是不能容忍的，完全错误的，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任何一个医学界人士都将反对这种正在中国发生的对人权的侵犯。
影片《难以置信》分别于8月18日晚和20日下午在澳洲墨尔本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举行放映会，吸引了关注人权的各界人士前来，其中包括资深人权律师、社会学教授、法律专业的学生、人权活动家等。他们纷纷表示会向社区传播这个真相，共同呼吁制止这一当今中共统治下正在进行的大屠杀。澳洲知名人权团体 Right to Life 负责人、资深人权律师海勒博士观看影片后说，我感到很震惊，真实佐证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大规模屠杀的事实。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信仰被杀害，他们信仰的是真善忍，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没有给社会造成任何破坏，相反带来的都是美好，但中共却活摘他们的器官做移植，这是令人震惊的，是对人类生存权的侵犯。
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自8月18日起一连六天在香港举行会议，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场外集会讲真相，希望与会者关注中共罪行，呼吁善良的世人共同制止中共强摘器官，法办江泽民等元凶。法轮功学员8月21日在九龙举行全球联动制止强摘的反迫害集会游行，将真相更广泛地传送给民众和游客。
8月22日下午2点，英国法轮大法协会刘博士、海伦女士以及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 DAFOH 代表阿里克斯陈医师来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向新近上任的英国新首相特里莎梅呈交汇集11000多位英国民众签名的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反活摘征签表，并递交了一份呼吁英国政府帮助制止中共迫害的请愿信。首相办公室工作人员接收了请愿信和征签表，并表示他本人已了解中共活摘器官事实，将立刻把请愿信和征签表交给首相特里莎梅本人。
8月22日，加拿大汽车之旅在卡尔加里市政厅大楼广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敦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9月访华时向中共明确提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发言人凯瑞·基克森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已经达到了人类邪恶的顶峰，是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挑战，这是当今世界对每个人良知和正义的考验。
澳洲法轮功学员向各界民众展开明信片征签活动，汇集民众的呼声，敦促总理在 G20 会议期间向中国现政权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8月20日，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海德公园的主要入口处展开明信片征签活动。悉尼儿童文学作家加文·麦克马克经过征签摊位时止住了脚步，他不仅在明信片上写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签了名，还在明信片上的个人留言处写下了：请关注这些无辜的人，法轮功应该被认可。
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王志文从中国去美国与家人团聚途中，出关时遭到中共边防拦截事件，引起加拿大社会的关注。国际特赦加拿大分部主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应该允许王志文离开中国。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秦皇岛法轮功学员梁军、白雪松、卢家荣近日先后遭到警察绑架。梁军8月2日后半夜1点半左右 在从卢龙县往秦皇岛回来的路上被卢龙县警察绑架抄家。8月4日晨六七点左右，卢家荣从沈阳回家途中在秦皇岛火车站被绑架。白雪松想到超市给卢家荣的孩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刚走出超市门口即被六七个警察绑架。据悉，绑架三位法轮功学员是河北省防范办维稳办610国安系统下的指令。
黑龙江建三江前进农场中学教师蒋新波8月10日再次被冤判三年，勒索罚金3万元。2013年9月9日，蒋新波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四年冤狱期满，被直接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继续关押折磨两个多月。回家仅三个半月，2014年2月又一次被劫持到此洗脑班。蒋新波请律师控告青龙山洗脑班的罪恶，2015年12月被绑架构陷。
原空军院校训练部教官6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家泽先生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沈河看守所十个多月，被迫害的鲜血顺着肛门往下淌，用纸堵着，身体虚弱，原本180多斤的体重只剩130来斤，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看守所拒不放人。
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袁大群两次遭劳教迫害，遭受种种酷刑折磨，被迫害至下半身萎缩，长期遭受监视监控，于2016年3月6日离世，终年78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两位法轮功学员今年7月在印度东北部偏远的地方向2000多名学生介绍法轮功并教授法轮功功法，受到欢迎。一位校长在写给两位法轮功学员的信中写道，祝法轮大法继续弘扬，让世界成为美好的地方。一位政府官员对学员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表示感谢，他说，感谢你们来到世界的这个角落，学员们也给当地留下了许多真相资料。
8月17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凤凰城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SU 健身馆举行的大学社团新招会，还分别在两个不同的舞台演示了功法。许多学生认真地听真相，数十个小学宫的学生在登记册上登记，还有不少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在摊位前希望了解更多大法真相并同意三退。
台湾乘船162年的基隆中原记8月16日晚间于基隆市区展开放水灯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花车、仙女队与腰鼓队所组成的队伍所到之处，人们纷纷照相录影，尤其天国乐团及腰鼓队整齐的步伐、动听的演奏一再得到民众的鼓掌与欢呼。法轮功学员装扮的仙女队沿途发放精美莲花，更是人见人爱。
8月20日星期六，捷克布拉格法轮功学员在查理桥举办讲真相活动，三位中国大陆年轻人从荷兰旅游到布拉格，听了学员讲真相之后说，我们在荷兰也听了真相，但没做三退，你给我们做三退吧。学员给他们分别起了三个化名，他们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临走时还主动拿了一些真相资料。
2016年7月底，正值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期间，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办了讲真相活动，这里紧邻大会主会场之一的滨州会议中心，活动吸引了众多游人，其中包括来自全美各地的民主党代表和前来报道会议的媒体人。代表们纷纷停下来了解并索取真相资料，多位代表在反强制活摘器官征签表上签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西太原边平哥被非法开庭，律师忠告法官。2016年8月10日，山西省太原市小甸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边平哥非法开庭，律师作无罪辩护，边平哥阐述了修炼法轮大法信仰无罪，边平哥资助的学生也递交了辩护词。开庭结束后，边平哥夫妇的朋友说，律师说的入情入理，有理有据，公诉人说不出一条法律法规来证明边平哥有罪，公诉人很尴尬。8月10日上午9点，边平哥被非法开庭，参加旁听的人有边平哥的丈夫、女儿、朋友，接受边平哥资助上大学的大学生，国宝610便衣警察等人员，主审法官是刘水莲，公诉人陈荣刚。在庭内，公诉人陈荣刚说完构陷边平哥的所谓犯罪事实后，律师便以我国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条进行辩护。律师还告诉法官，最近出台了许多法律法规，其中对于法官的责任也做出了规定，一些规定也约束了法官，对于冤假错案实行终身追责制。律师还告诫说，边平哥是无罪的，如果法官非要判刑，请各位参与者想想你们的良知在哪里，你们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律师还指出，目前在中国，就法轮功是块干净的地方。
真诚善良打动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春好。帮老人修三轮。在一个夏季的晚上，大约九点，我开车经过村路，在车灯照耀下，看见前面路边一辆三轮车，凭经验知道车出故障了，我想看能不能帮一下。下车一看是位老人，应该在70岁左右。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车坏了，不跑了。我说，我以前骑过三轮车，我帮你看看。就检查了一下，一看车链子掉了，就帮助安装上，又给调试好。老人比较感激，从布兜里掏出30元表示感谢。我忙说，举手之劳，不用谢。我问了他是哪个村，知道是邻村，也认识我父亲，我就没多说。半年后，一个学大法的学员问我有件事是不是我做的，我说什么事，就说他去讲大法真相，碰到一个人，他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他开始讲他大舅过年酒桌上谈起了法轮功，说电视上说法轮功如何如何不好，他不相信，就讲那天晚上他车坏在路上，谁谁的儿子帮我修车，人家儿子就学法轮功，说那天吃饭主题谈法轮功，他就是通过那天酒桌上大舅的话相信法轮功好的。你给我做个亲戚吧。一天要到市里去取货，看见前面一辆带棚的三轮车在行驶中，突然一斜，我下意识地瞟了一眼，看见车右边轮胎瘪了，本能地知道车胎碎了，我想帮还是不帮，我知道那条路段修车的太少，就这样想着，几百米已过去了，转念一想，还是回来帮他修一下吧，不然他不好弄，这样调回车头，帮你们整一下好吗？我提着工具包过去，以前骑摩托车时的工具，看两女一男都是退休年龄的人，你能整吗？多少钱？我说五元怎么样？行行。说着他们都露出很高兴的样子。男的很感慨地说，哎，看来某城太好了，我来某城定居太好了，某城人怎么这么好啊，我上次打听路，那人把我送到家门口，这次又碰见你这位年轻人，这么年轻却这么好，真是太好了。说完转身看着远处的景色。车胎的口子大约一寸多长，我的胶贴小，只好叠扣着往上粘。一会儿又听男的说，哎，你俩过来过来，你们看看这年轻人怎么这么好。两位大姨急的走过来了，把头靠过来看我，好像在看古董一样，也许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 其中一位睁大眼睛又满脸疑惑地问我，小老弟，你为什么这么好？我看着他笑了笑，一时之间谁也没再说什么，我还继续干，他们还是那种疑惑的表情。一会儿我抬头说，大姨，你们问我为什么这么好，实不相瞒，我学了法轮大法。话音刚落，哦，你学法轮功啊？男的惊讶地说了一句。是，我接着说，大法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人应该这么做，不管学了大法还是没学大法的，做人都应该这么做，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多好，是不是啊？我看着他们说，刚才你们问我多少钱，其实我不要你们的，只是开始说不要钱，你们不敢修，是不是？我真的是一分钱都不要你们的，只想帮帮你们，因为这段路没修车的。我一字一句地说着，他们注视着我，静静地听着。我又把天安门自焚真相分析给他们听。也许是行为早就打动了他们，他们没有辩解，甚至没问问题。只是男的说，我们单位也有学法轮功的，我过去不了解，看来我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法轮功。谈话间车胎交好了，我往上安。男的又说，你给我做个亲戚吧，我的孩子都在外面，今天的社会像你这样的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说完拿了笔写下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知道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关于大陆同修接到真相语音电话后的处理方法。问，今年以来，我弟不少大法弟子经常接到海内外同修的真相语音电话，对同修争分夺秒救人的力度和广度之大非常钦佩，但对此电话是挂机还是听下去感到茫然。挂机好像对同修不尊重，误使同修觉得此人未能得救而遗憾，继续听下去不但浪费资源，又耽误同修救人的时间。是否在真相语音电话中设置一个数字键，当大法弟子接到真相电话时立即按此键，打真相电话的同修接到信息后即刻挂机，可继续救度其他众生。海外大法弟子答复，请转告大陆大法弟子，6号键表示已三退，会马上挂断，谢谢。
严正声明，本周286名法轮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村民喊法轮大法好，鼓励大法弟子。大陆来稿，一天中午，我骑自行车出去，路过一个村子的村委会时，看到村委会门口有两位老人坐在那里乘凉。我经常来这个村讲真相，所以和这里的一些村民很熟悉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非常愿意了解法轮功，也都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好。两位老人招呼我过去休息一会儿，并问我有没有新的真相资料。我下了车，从包里拿出两份法轮功真相期刊递给两位老人。就在他们忙着看真相时，我一回头发现有个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从村子里出来，此人光头膀大腰圆的，虽然我看不清他的面部，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见过他，心里有些不稳，怕心出来了。我匆匆与两位老人打了个招呼，骑上车快速离开了。当我骑出一段距离后，听见后面有人高呼法轮大法好，我扭头一看， 原来是那个大块头的光头正站在村委会门口的马路上对着我喊呢，手里拿着似乎是我刚才送给老人的真相资料。我很感动，也为自己刚才的表现而惭愧。每周六下午，我都骑自行车回老家给那里的大法学员送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中途要经过三个村庄，每次我都顺便在这几个村里发些真相资料，或给遇到的村里人讲真相。有一次，我正在一个村里推着自行车走着，想着今天在村子的哪头发资料合适，一辆黑色小轿车正从南向北开到面前的十字路口，而我正向西走。这时小轿车忽然放慢了速度，面对着我的副驾驶位置的车窗缓缓落下。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来，微笑着看着我说：法轮大法好。我一愣，然后是一阵喜悦。今年5月12日晚上，我和一位大法学员作伴去农村发真相资料。9点多，我们决定在一个村子的灯火通明的十字路口贴几张真相粘贴。同伴正在一个电线杆上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粘贴时，从南边的街道上传来脚步声。我提醒同伴快点。贴完后，我们不慌不忙地朝东走去。已经走出很远了，忽然听到真善人好，贴得好，真善人好，贴得好，一遍又一遍，洪亮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传得很远。我和同伴笑了，那种感觉美妙无比。
时事评论，剖析中共抵赖活摘的说辞，作者司马泰。在2016年8月18日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TTS 大会在香港召开之际，中共喉舌人民网罕见地发表了一篇否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文章。活摘器官被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形容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面对这样的邪恶，如果世界人民一听到就相信了，那这还算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吗？正因为匪夷所思，超出了人类的底线，人们才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中国有个成语难以置信，就是用来形容这种情况的。中共要否认活摘器官，至少要提供两样证据。第一是外界的独立调查报告，允许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外界调查团到中国进行有关活摘器官指控的独立、深入、全面的调查。第二是有关器官来源的报告，逐年递减的传统死刑犯不可能支撑中国大陆自2000年以来疯狂膨胀的器官移植市场，所需要的庞大的额外器官到底是来自哪里？如果说主要来自死刑犯，那么死刑犯的数量就会从每年数千上升到每年数以万计。这些所谓的新型死刑犯又来自哪里呢？中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才能有资格谈及活摘器官存不存在。2006年3月9日，有知情人在海外爆料，位于辽宁苏家屯的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地下设施里有个秘密集中营，关押了数千名法轮功学员，他们被活体摘取器官。几天之后，3月17日，另一名在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的女士，其丈夫直接参与过活摘，也站出来指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要求调查是最基本的诉求。面对活摘器官的指控，人们发现中共完全是具备这种活摘动机的。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是真的，江泽民集团想要把法轮功彻底铲除是真的，中共媒体铺天盖地造谣诽谤抹黑法轮功，挑起民众仇恨法轮功是真的，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市场违反常规的疯狂扩张是真的， 移植市场的暴涨与迫害法轮功高度重合是真的。中国短短几年就成为世界器官移植旅游中心是真的。中国器官移植等待时间超短是真的。而死刑犯逐年递减也是真的。死刑犯器官根本支撑不起这庞大的市场也是真的。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普遍非正常验血是真的。大批法轮功学员上访被非法拘押并失踪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知情人出来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么人们要求立案调查有什么过分的吗？平心而论，法轮功学员最希望这个指控是不真实的，因为被害的都是他们的同门弟子。2006年4月4日，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布公告，呼吁并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组成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赴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然而，所有申请去中国大陆调查的签证都被中共拒绝了。什么是犯罪的证据？不让调查本身就是一种证据。到了今天，人民网仍然不是呼应西方多国政府和民众要求调查真相的诉求，而是引用所谓专家的说辞来为自己站台。什么说辞？就是人们面对不可思议的邪恶，还处于难以置信状态下的那种反应。二战时期，波兰外交官杨·卡斯基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逃到美国，告诉身为犹太人的最高法院法官费里克斯·法兰克福有关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费里克斯的第一反应也是，我不能够相信你。费里克斯同时也强调，他说的是他不相信，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在否定这件事。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人民网恰恰是在混淆这种概念，把某些人难以置信的言论直接推演成了否认活摘的存在。人民网最重量级的西方反馈，也是被中共和附庸媒体多年来反复引用的，大概就是美国国务院在事情刚曝光的时候有关活摘指控的一段说明。事件曝光13天之后，3月23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派人前去医院查看，驻沈阳领事馆官员、工作人员也去该地看过。事情都过去十几天了，而且是在中共安排下的查看，能找到什么证据吗？如果还有证据存在，中共也不可能随便让外人去查看。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底线，所以他们并没有主动对外发布他们的查看结果。是在4月14日国务院的例行新闻会议上，有人特别问到这个话题，发言人才把事先准备好的书面答复读了一遍，说是他们去那里没有发现活摘器官的证据。发言人说的只是他们没有发现证据，这与到底有没有活摘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可能的理解是，中共销毁了证据，掩盖了犯罪事实，这是中共犯罪后的一贯做法。中共在引述美国政府的说明中，还故意掐掉了说明中的后一段话，就是美国仍继续关注中国镇压法轮功学员的问题和有关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报道。美国在与中国政府会谈时，以及在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都提到了这两个问题。很显然，美国政府认为自己去现场没看到证据，并不代表活摘器官就不存在。到底存不存在，他们会继续关注。2011年，美国政府的人权报告中也再次关注活摘器官一事，受迫害者中特别提到了法轮功学员。美国上一届国会曾在2013年6月27日发起281号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281号议案获得245位议员联署，占国会议席的 56%。 2015年发起的343号决议案被认为是281号决议案的继续。343号决议案获得185位国会议员的联署。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这才是美国政府今天的态度。中共引用一个十年前还处在难以置信氛围中的说明有什么用呢？人民网列举的所谓国际器官移植专家还包括一位以色列议员。议员在一份要求联合国调查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了字，最后被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施压，该议员不得不出来声明道歉。中共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当作否认活摘器官的证据，不知道读者有何感想。第一，要求对某个指控进行调查，这有什么过分的吗？任何一个案件，一个指控，都是从调查开始的。没有调查，哪里来的证据呢？第二，靠政治施压，威逼利诱，这是中共的惯用伎俩。可是，这正暴露了中共的做贼心虚。事实上，以色列是最早针对中共活摘器官采取法律上的行动的。以色列从2012年4月起实施了新的器官移植法，彻底杜绝了以色列人的器官移植旅游，禁止保险公司支付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而这一法案的发起人，以色列移植协会主席李维医生，就是在了解到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采取行动的。人民网自然不会提及这些情况。很显然，人民网那篇诽谤文章的原始作者们其实也是蒙在鼓里，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证明活摘不存在。他们有本事去够着江泽民、周永康问一声吗？就算问，会得到实话吗？这些人只是因为仇恨法轮功，就如同当年的科比和作修一样，而沦为了江泽民、周永康的御用马仔，就是闭着眼睛满腔仇恨诽谤法轮功。活摘器官就是在这种仇恨下才会发生，才撑起了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的疯涨。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2010年之前，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朱继业不经意透露的秘密显示，北大人民医院的年移植量是其公开数量的40倍。北大人民医院还算不上器官移植里面的大户，按照他们的这个40倍推广到全国，那累计起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这个数字可就是靠人的生命堆积起来的。一个医院一年就做4000例，医生们忙不忙？都忙不过来。我不在医院，就在取肾的地方，不在取肾的地方，就在去医院和取肾地方的路上。这就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器官移植团队自己用来描述他们的忙碌生活时的写照。忙的背后就是器官供体的丰富。丰富到什么程度？一个病人就可以用掉8个肾。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副院长谭建明的一个30岁的男病人，2003年9月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2个星期内找到了4个肾脏。因为交叉配型失败无法手术。2004年3月，该病人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又连续弄到4个肾脏，最后一个终于配型成功，半年时间消耗了8个肾脏。拥有完善的器官共享分配系统的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平均等候时间是2到3年。而在中国，很多医院只要1-2个礼拜，甚至更短。急性肝功能衰竭的病患需要急诊肝移植，必须在48至72小时之内进行移植手术。在2006年中国肝移植注册 CLT2 的年度报告中，有高达1150例急诊肝移植，占总量的 26.6%。 最快的肝移植手术是入院后4小时进行的。昆明肾脏病医院在其介绍中说得更直白，他们是开展供体找受体的器官移植医院。这就是中国大陆疯狂的器官移植市场的最本质特征，是供体找受体，是按需移植。太多太多的证据，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中共想要否定，就必须说明这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中的器官来自何处。每年数千名，而且持续递减的死刑犯，根本就支撑不起这个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在经历过早期的难以置信的心理震荡之后，今天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组织的主流都是认可或者支持对中共的指控的。美国、加拿大、欧盟、以色列、澳大利亚等都通过了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要求允许公开调查。回顾中共从否认使用死刑犯到高调承认利用死刑犯做器官移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共的否认常常就是在说谎。黄杰夫在香港参加器官移植大会，被记者问到活摘器官一事的时候，本来兴高采烈的面孔一下子变脸，诚惶诚恐，一言不发，匆匆离去。他在怕什么呢？中共喉舌喜欢把别人说的话涂抹成谣言，其实谣言一词在一个谎言当道的国度，今天已经被赋予了另外的含义，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中共惨无人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甚至更残忍的暴行，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对大道无形的粗浅体会。这些年的修炼中，一直有同修时不时地搞出一些形式来，并对这些形式执着，对于这些现象怎么看，我谈谈个人的看法，水平有限，若有不对之处，请大家以法为师。大家知道，我们当初各地有辅导站，有站长，有辅导员，北京还有研究会，有义务联系人。我个人理解，这些只是表现在常人社会的形式，与常人的组织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真正的内涵是修炼，而修炼本身是大道无形的。虽然在和平时期我们有研究会和各地辅导站，但只起到联系和传达的作用，辅导站并不具备一般组织机构所拥有的职能，和学员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联系人和辅导员也都是义务的，大家也没有名册，都听师父的，都学一部法，用法来衡量如何指导自己的心性修炼。大法红传时不上电视报纸，不做宣传，只有练功点的条幅对大法做最简单的介绍。如果我们上报纸上电视，表面上看宣传力度好像是加大了，但宣传过程中有的人会因为某某功电视都报道了，某某功报纸都说好了，某某人学了功都治病了等等，因此而来学功，这是有求而来，有为而来。而大法要的是人真正想得法修炼升华的心，最大限度地让进门的世人不因执着而来学功，哪怕来的人少一点，也都是最纯净的心而来。而实际情况并没有因为缺少有形的形式而阻碍了大法传播。1999年7.20以后，迫害中没有了研究会，没有了辅导站， 大家的修炼也并没有受到影响，也证明了我们修炼的提高并不由这些形式来决定。720以后，大家陆陆续续去北京正实法，以及同修建立资料点，走出来向世人讲清真相。在此过程中，有同修认为应该让大家都去北京，在家的都要建立资料点。虽然这么做是没有错的，但应该认识到每个人的心性、当时的修炼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就是修炼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悟到想去北京正实法，克服困难去做，这种克服的困难有自己怕心的阻挡，有亲戚朋友的不理解，有大环境下的恐怖压力，只有靠自己实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提高上来，那才是实实在在的提高。这种提高的过程可能几个月，也可能几年，但是不管多久，这种提高都是真实的。但是如果用任何组织形式让大家去做，不是同修发自内心的行为，就容易引起有的人看别人做了自己没做丢面子，有的人认为自己不去做会圆满不了等等各种执着，而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去做。而且组织者不一定是修得好的、悟得高的，而现实中很多负责人、辅导员掉了队，甚至走向反面。而在护法中涌现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很多是没有人组织、没有榜样可循，在看来不可能完成的情况下完成的神迹。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开示弟子，大道无形，各种环境都是给大法弟子提供的修炼场地，都能够修炼。你们今天的修炼不是过去哪个觉者给人留下的文化中那种小道的修炼，是把全人类社会整个铺开了，叫你们每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修。我的理解，形式就像一个容器，它的内容、内涵装在里面。修炼也有一个形式，释迦时代的修炼形式是树林里打坐，出家要饭化缘，但我们修炼的大法很大，就要有一个更大的形式来适合它。就如同是一个人穿的一件衣服，这个人很高大，就要穿大的衣服才行，因为法太大了，大到无边，那么这件衣服就要大到无边，才能装得下它，才能使它不受束缚。所以这件衣服看起来就像是大到没边没样，大到无形了。举个例子，比如资料点的运作，我们基本上都是家庭式的小资料点，有的人家里环境允许，自己一段时间内觉得小册子效果好，就可以多做一次小册子，做多少由自己的状态决定。可能过一阵修炼状态不好，或者觉得有更好的讲真相的方式，就可以这段时间改做其他的。有的人家人不明真相很反对，就可以先不和家人发生矛盾，随着给家人讲真相，家人理解了支持了，就可以自己在家里也开朵小花。有的人看到别人讲真相的方式虽然很好，可是他有更好的办法、更大的能力，那么他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讲真相。我们的修炼是不断提高层次的，随着心性的提高，周围的环境、对法的理解，方方面面都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给我们利用来讲真相的，我们的修炼又没有榜样，那么就会有千千万万的讲真相的方式。当然，这不排斥有的项目需要多人配合共同完成，那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个人体悟，大道无形的威力还体现在它是圆融的，是不容易受到破坏的。邪恶迫害大法十多年，一直以为只要抓住所谓的头头，就可以把整个大法破坏掉。可是大法修炼者是没有花名册的，邪恶除了将研究会的负责人和各地的辅导员判重刑，再无力可施。可是各地的负责人只是名义上的，并不是实质上的领导。我们修炼讲真相救人靠的是大法，是师父，所以大法讲清真相的活动一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今天老张和老李配合做了什么， 明天老张又和老王配合做了另外一件事，后天老李又和老赵一同做了什么别的事。大家都遵照法来做，没有领导人就不会有人带歪了大家，没有规律，邪恶也无从下手。邪恶迫害中一直想找到所谓的突破口，这些年中也出现了不少大型的资料点被破坏，还有些人所谓修得高被大家崇拜，还有的地区协调人像常人的领导一样去各地，借口有的是教技术，有的是交流，帮助同修提高，其实形式上已经和常人的领导指导工作一样了。有些同修很喜欢围绕在这些协调人周围，共产协党为了维护他的统治，近十年来一直向大众头脑中灌输奴性的思想。现在的人不喜欢独立思考，独立做事，做什么事都喜欢看别人，喜欢被人管着，身处某个组织中才有所谓的归属感。协党电影里经常说一句话叫找到组织了，修炼了以后，有些同修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党文化。遇到修得好的或者是协调人，有时会表现出我们跟着你干，或者终于有人领导了这种心态。做一件事情不是用法衡量，而是看别人，协调人说这件事可以做了，心里才有底，不说就没底。而师父是怎么教我们的呢？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不是在一个站长的挥动下大家都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除了大家共同配合做什么事的特殊情况下站长统一协调外，每个人都在主动地走自己的路。如果什么都统一去做，由站长统一说了算，大家都跟他一样去做，这个站长修成了什么，你们只不过是他世界的众生而已。我不要你们这样，我要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王，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来，每个人都证到自己独立的果位。我个人理解，作为一个生命，一切事用法衡量，遇到事自己独立思考，自己主动做该做的事，并为自己做的一切负责，这才是一个生命应有的状态。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大道无形的修炼其实是一种无形的形式。我的体会是，既然大道无形是我们的修炼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是不是如同我们练功时推转法轮四次，发正念时用右手，盘腿时男的左内右外一样，是必须遵守不可以改动的呢？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欢喜心，或者看到有修得好的高人，或者认为外在的形式有变化了，就想改变这种修炼形式。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千万别忽视明慧期刊在讲真相中的作用。明慧网上刊登着同修们耗费很多精力编辑刊发的各类期刊，有好几十种，犹如一桌桌丰盛的佳肴。不同种类的期刊可针对不同人群的症结，从不同的角度讲清真相，从而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讲清真相是师父交代的三件事之一，弟子必须做好。讲真相的方式也很多，比如发放明慧网的真相期刊，包括报纸、传单、杂志、大册子，可以面对面，也可以不面对面发放。真相光盘，打电话讲真相，面对面讲真相，邮寄真相信或资料，粘贴真相不干胶、真相展板等。我觉得真相期刊有诸多好处，可以弥补其他讲真相方式的局限性，例如光盘，现在住户需要有影碟机，打电话有的几分钟就劝退一个的，我认为这很可能， 一是他以前看过真相资料，是真相资料做了铺垫；二是多数只讲了协党的腐败，迎合了人们普遍对中共协党的不认同，否则很难在几分钟奏效。而几分钟三退了，我们往往就认为是讲了真相了，把人救下来了，而且这还不是少数。静禄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弟子行点劝三退，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不是，入过少先队吗？他点头，给他取个名字退队，告诉他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三退名字，他说嗯，或者说谢谢，或者说知道了，请问这样算退了吗？师父，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你觉得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嘛。当然了，他首先同意退呢，这已经是一步，进一步跟他讲真相，要他真能知道那就行了。弟子有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劝三退，有的同修说只要退了就行，不要再多讲。师父，就像我刚才讲的，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学习师父的法，师父反复强调讲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而又着重阐明了同意三退只是第一步，是要我们进一步讲真相。我理解是师父要我们讲清法轮功真相。一个生命如果不认同甚至反对造就他的大法，那新宇宙是绝对不要这样的生命的，是要淘汰的。现实中很多同修以三退为得救的标准，在以前我就是这样的，认为这个人只要三退就算得救了，而没有再深入地讲法轮功真相。现在对常人讲共产党如何腐败、如何邪恶、不好等等，多数常人都能接受，所以三退就比较容易。而在目前的三退人数中，还有一部分众生还不了解大法，甚或抵触，这些对照师父所要，我们只是做了第一步。在明慧的交流文章中，我看到同修说，真正要讲明白一个人，至少需要20分钟或更长时间。如果这样，一天下来，真正能够讲明白几个人呢？师父还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讲法轮功基本真相。明慧网发表的《明慧特刊》《世纪骗局》《天安门自焚伪案揭秘》，话说当年425，1400例谎言的背后，告诉你真实的法轮功等，都是属于基本真相范畴。试想，一个人要看完这几本期刊需要多长时间？而我们有几个人能在几分钟、十几分钟、几十分钟把这些基本真相讲得清呢？我有一位常人医生朋友，今年77岁，开始劝三退时一直说自己什么协党组织都没加入过，后来告诉我实情，共产党每隔几年就来个运动，被共产党整人的那一套搞怕了，还说除了你们法轮功谁能坚持10年，直到09年他才告诉我50年代入过团，办了三退，其实也是真相期刊的作用。他家在县城边的村里，每年也许就能看到几本真相期刊。2014年，他找到我说，我看过你们的一些本本，内容挺丰富，你能不能再给我弄一些？我当即答应，行，我就把1年的期刊、基本真相册子等给他打印后送去。这些真相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大脑。这位朋友记忆力很好，也非常健谈，这回他是彻底明白了真相，完全是一个活传媒。现在的人们喜欢扎堆儿，海阔天空的聊，这位朋友只要一到这种场合就有他的用武之地了。由于没有时间的限制，他也讲得头头是道，邪党的罪恶、造假的真相、腐败等等讲得很多，法轮功真相必谈，特别是天安门自焚骗局，他讲得也非常透彻，某些医疗上的细节甚至比我们讲的还详细。最后还加上一句，我以前上班时常去北京出差， 上天安门也不下百次，但一次也没有看见警察带着灭火器巡逻。从而使很多人明白了天安门自焚是共产邪党对法轮功造谣诬陷。有很多人以为他是大法弟子，叫他法轮功。他说，人家法轮功还不要我嘞。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在他的家里亲眼看到他就是对去看望他的人这样讲的。这个事例很生动，充分说明了真相期刊的重要作用。目前由于打电话方便省事省力，安全系数高，有一部分同修不发或很少发明会真相资料了，这样就容易出现三退人数多，而真正明白大法真相的不多的状况。综上，我认为要达到使众生真正明白法轮功真相，我们还得多做明慧网的各类期刊，那是讲清真相的利器。明慧网有文章说，开天目的同修说，明慧期刊在另外空间光芒耀眼，大法弟子所送达之处，另外空间的众生事先已经知道，都在欢呼雀跃，急切等待。因此，请同修们一定要珍惜明慧期刊，多做明慧期刊。写此文绝不是说其他讲真相的方法不重要，只是说不管利用何种方式讲真相，千万别忽视明慧期刊在讲真相中的重要作用。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